卫的功课，安德烈·沃麦克，第十九章，结局。虽然后果不是主要问题，但他们确实存在。大卫的罪行引发了一连串的负面后果，我们最好从中吸取教训。自从大卫让这种不道德的性行为进入了他的生活，我相信他已经进入了他的整个家庭。他的长子暗嫩虐待并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大卫的第三个儿子塔玛的亲生哥哥亚沙龙因此对暗嫩发怒。亚沙龙用了超过两年时间终于报复暗嫩，杀了他。所以大卫打开了一扇门，允许性的罪和谋杀来影响他自己的孩子。亚沙龙逃离耶路撒冷，过了三年自我放逐的生活，因为害怕他的父亲大卫可能会做什么。当他终于回来的时候，大卫仍然有两年没有和他说话。亚沙龙变得很沮丧，最终会见了他的父亲，这国的王。大卫吻了他，拥抱了他，但显然双方并没有完全和解。当他的父亲没有以他想要的方式回应他的时候，亚沙龙开始了一个从王那里偷走人民心的过程。大卫对这种叛国行为置之不理，最后亚沙龙企图杀死大卫夺取王国。在随后的内战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当亚沙龙和他的军队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逃离了耶路撒冷，将他的几个妃嫔留在后头看守他的宫殿。亚沙龙在屋顶上立了帐篷，进去在众人眼前与他父亲的妃嫔发生性关系。虽然主要的问题是大卫与神的关系，但他的罪对许多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使他的儿子对欲望开门。因此他的一个女儿被强奸，另一个儿子谋杀，引起了一场内战，也使他自己的妃嫔在众人眼前被玷污。名单上还有很多。玷污和毁灭。亚西多福就是那个劝诱亚沙龙与他父亲的妃嫔发生性关系的人。那时候当一个新国王从另一个国王手中接管一个王国时，通常他会娶前任国王的妻子或妾，并与他们发生性关系。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前任国王能够为此做点什么的话，他早就做了。这标志着以前的国王出局了，新的国王上台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表明前任国王完全无能为力。这证明了新国王现在完全掌权了。虽然这通常是惯例，但或许亚沙龙可以做些其他事情来巩固人民的支持。当然他还可以做些其他的事情来传达这是一场生死决斗，没有和解的机会。据说亚西多福总是正确的，而且从来没有错过。为什么要暗示亚沙龙公然玷污大卫的妃嫔呢？在撒母耳记下23章34节，圣经揭示以莲是亚西多福的儿子。在撒母耳记下11章3节，大卫通奸的记载，拔示巴被列为以莲的女儿。这样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从亚西多福第一次看见大卫玷污他的孙女，杀死乌利亚的那一天起，他就心里向王怀有苦毒和不饶恕的心。当亚西多福年复一年的沉思这件事的时候，他一直在等机会报复大卫。我相信这也是促使他以这种方式劝告亚沙龙的原因。大卫罪的代价是高昂的，他让欲望进入了暗嫩，夺去了他的生命，这让塔玛失去了贞操。亚沙龙变得愤愤不平，引起了内战。亚西多福被不饶恕所困扰， 这些妾被玷污了，他们的生命也被毁灭了。所有这些都是大卫罪孽的结果。男性意识，仅仅因为我强调大卫的罪的根源是他个人对神的叛逆和缺乏对神的依靠，并不意味着罪没有后果。罪恶会带你走得比你想走得更远，让你停留的时间比你想停留的时间更长，让你付出的代价比你想要付出的更多。仅从结果来看，你不想犯罪，但你们要知道罪是违背主的。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不相信神。不管你所偷窃的人是否有能力、有钱、有保险，问题是你不相信神是你的源头。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你把你的智慧强加在神的智慧上。无论你能否在进行不道德性行为后不感染性传播疾病、怀孕或被抓，这都不重要。问题是你将会得罪神。这种理解会使你的正直程度发生巨大的变化。不管有没有人在监视、检查或者追究你的责任，你都能做到正直的工作。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生活的。事实上，我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些人把钱放在钱包里，然后放在人行道上。钱包里有一个名字和地址，需要归还钱包给原来的主人的所有的信息。他们放在人行道上，然后观察人们会怎么做。只有大约 40% 的人是正直的，交出了钱包，其他人都拿走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些人拦住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上交。大多数人回答说，如果我知道有人在看，我会上交的。换句话说，情境道德开始发挥作用。他们想，我会被抓住吗？会有什么后果吗？这不是因为他们有神的意识，那是因为他们有人的意识。侍奉神。一个人做正确的事，只是因为这是对他们的期望，并且他们要为此负责，那么他没有一颗追随神的心。不管人们看不看得到，真正的道德和正直都在发挥作用。神的话说，我们要侍奉。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以弗所书6:5-7。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哥罗西书3:23-24。换句话说，你的雇主是否知道你缩短了休息时间，多工作了5分钟并不重要。你是否从别人那里得到过奖励并不重要，你需要把一切都归结为对主，而不是对人。我与神的私人关系使我能够作为一个年轻的士兵，在越南的许多诱惑中保持纯洁。我不在乎我的家人或其他我尊敬的人是否知道我在做什么，神知道。我和神的关系使我拥有了一种当时那里的大多数人所没有的正直程度。多么强大的真理！新的契约。大卫犯罪是有原因的，他不再与神有亲密关系，他不再是一种私人关系，他变得如此富有，以至于不必像以前那样寻求神，所以他关掉了发动机，开始滑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就在那一刻开始下沉。 某种形式的罪出现只是时间问题。他犯了通奸罪，然后又杀人，企图掩盖他的通奸行为。接着大卫行了严厉的审判，神就照他所行的审判判断他。赞美神的新约，2000年前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我们所有罪该受的审判都落在了耶稣身上。现在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盟约，是基于更好的应许，通过我们的主的血而达成的。期待着这个新的契约，大卫自己感叹道，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诗篇32篇2节，保罗甚至在罗马书4章8节中引用了这段话，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便为有福。根据旧约，大卫的罪被归咎于他，但是你和我今天生活在一个盟约里，我们的罪被归咎于耶稣，我们不会受到神的审判，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即使耶稣已经承受了我们的惩罚，我们仍然应该憎恶罪恶，正直的行事，因为我们知道这让我们敬爱的救世主付出生命的代价。他承受痛苦，你所犯的每次罪，耶稣已经为那罪受苦。我不想增加主已经承受的痛苦，我想过一种荣耀神的生活。神的恩典是显而易见的，大卫为他的罪受了惩罚，神原谅了他，但是与拔示巴所生的孩子死了。大卫出面调节，认为也许神会有怜悯之心，大卫既不怜悯人，就不得怜悯，孩子死了。但是你仍然可以在大卫的生命中看到神的宽恕和恩典。他又和拔示巴发生了关系，这次他们合法的结婚了。尽管他们的整个关系都是在罪和欲望中孕育出来的，但是现在这种关系已经结束并且悔改了。神保守他们的结合，拔示巴怀了第二个儿子，大卫给他起名叫所罗门，但神差遣先知拿单给他起名叫耶底底亚，意思是耶和华所喜爱的。神在这桩婚姻上盖了赞许的印章，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力的教训。我遇到过很多人完全不是在神的旨意下结婚的，最初的情况是完全不敬虔的，但他们进入了婚姻。当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后，现在应该怎么办？他们应该离婚、分手、找别人，把事情复杂化吗？大卫和拔示巴的关系是圣经的先例。如果你在一个完全不敬虔的婚姻关系中重生，你通过你的忏悔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神使你成圣。就像大卫和拔示巴一样，主可以使这种产生于罪恶中的关系成为敬虔。事实上，所罗门被选为下一任国王，神的恩典在大卫的一生中都是显而易见的。我鼓励你以大卫为代价去学习这些人生教训，而不是通过你自己的艰难磨难。愿这些真理在你的生命中扎根，使你也像大卫一样行事，像一个追随神心意的人。